我们只要能够唤起他们的不平之心，告诉他们已组织之方，帮助他们去向大地主大农那里去夺回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就对了。若那些大农大地主能够及早觉悟，能够看穿他们的被军阀政客的在掠夺，能够和小农庸农联合在一起共同奋斗，那中国的农民运动岂不就成功了吗？革命本来是荆棘丛生的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的行旅者多一个忠实的伴侣就胆大一点。那些欺骗我们的新旧军阀，欺骗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我们已经把他们看穿了。我们应该早一点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应该早一点去锻炼我们的多数者的武器。1927年9月2日，乡村里的阶级，封建时代的社会基础阶级，为农民阶级，现在各国的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基础阶级，虽有由农民阶级而转移向工厂劳动者阶级去的趋势，然而实际上，占社会人的大多数者仍旧是农民。像中国这样的封建势力不曾除去，资本主义还没有发达到相当程度的国家，当有产者和无产者争斗的时候，成败的决胜点在于多数农民的依附与否。然而农民的一个阶级里头更包有种种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在那里，他们因为利害的相反，当革命起来的时候没有背道而驰的现象。所以我们想鼓动农村革命，第一先要认清农村里的各种阶级，而施以与各阶级相应的宣传。第一，农民中间最悲惨的当然是农村里的无产劳动者，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全是雇佣者的有无为他们能维持生活与否的标准。这一个阶级其利害生死完全与都市无产劳动者一致，当然是无产阶级联合战线上的战斗员。他们的中间只交有人去组织，可以和都会的无产劳动者在同一指导之下，以同一的方向杀往前去的。关于获得这一个阶级，另外没有特别的难处。第二是没有田地而有相当的小资本可以在农村里自立的小农，这一个阶级对地主的敌忾心，因为利害的冲突，无形中酿得很浓厚，所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与他们是有拥护的必要的。真正农工革命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可以投降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的侧面军。可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到，就是要使他们十分的了解第一个庸农阶级的苦楚，不可使他们两阶级中间有反目的事情。这一个阶级的获得比较容易，因为在革命的初期，最先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与他们没有害处的。与同时在革命的初期，小资本的保有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容忍他们。第三、第四是有田地的中农和拥有资本田地的大地主等两阶级，这两阶级因为与革命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在革命的进行中不得不出来摆放阻挠，然而他们是绝对的少数，是不足顾虑的。所以中国农村里的阶级四层，有多数的二层都是我们的同伴者，和我们是有十分合作的可能的。既然结成了这一条联合战线，那么想达到几个少数中的少数者之大地主和资本拥有者，真是势如反掌的容易了。所以农村革命就是大家不去干，若要干起来，那革命的成功当然是可以指日而待的。同志们，大家奋起努力，再往前进。1927年9月14日，跑前称晨考，因为考据很流行，所以想来做一点小考。平常朋友很少，不大有人寄刊物给我，所以一点考据的材料都是由我自家去找的。而材料的获得又都系在一大堆无聊的刊物的烂读之中，偶尔读到了讨钱和称臣两字，想来做一点我自家身边的考据。哎，卖文来养活似乎与讨钱不同，讨钱是乞丐的行为， 而卖文来养活则是文士的行为。我曾向商务印书馆等卖过文的，所以对商务印书馆等并不是讨钱。至于因要讨钱而称臣，则又有依靠。哎，称臣两字很古很古，而见于近代文中的，则自语四第十九期的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锦城革命的印贴力，更追亚老爷麾下使。今又有郁达夫的向鲁迅称臣，或者鲁迅是称臣被纳，而带有革命的印贴力，更追亚老爷麾下之号阔了，也未可知。而又因为要向北新讨钱而对鲁迅称臣，则郁达夫之讨钱处所，又不可以不考。原郁达夫也曾向广东革命政府下讨过钱，则其曾向总司令等称臣过也名甚。又郁达夫虽号为卖文，而其实则也曾向商务印书馆等讨过钱，则其曾向高孟旦之流称臣过也有名甚。又郁达夫为日本的官费留学生，他对于日本的文化事业基金之前有没有讨过，虽则还需待考，而其在日本时也许现在也还是曾讨过些不由劳力去换来的钱。是林之为林昭昭也的，则其曾向或许是还在向日本政府称臣也，更其明之又明，甚之又甚。小子无良一边的腿捧不上，就急急跑上一边去称臣，而且自己还在伪称系，住在贵族大学内者以自豪，按明律第9999条的捧腿之罪，应该割去他的两只腿以示薄惩。1928年8月，白华的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飞到了北京，北京就改了一个名字，东三省一隅，因为有人在反对，所以这旗帜还没有张起来。南北总算统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也算开成了，接着还有许多许多的什么会议什么会议。然而革命成功的现在，我们老百姓所得到的是什么？第一是各工会的解散，第二是民众运动的禁止，第三是各地学生会的要封闭，第四第五同样的好处还举不胜举。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民众就可以不要了吗？难道革命成功之后政治就可以由政府中几个人去包办了吗？我们且来看一看目下的政局及社会个杂乱的情形。改正条约的声浪在中国方面原是吹得很高，然而实际上日本对东三省的态度如何，非但是条约上所有的权利他们一点儿也不肯抛弃，就是连条约上所没有的内政干涉他们现在也在大胆的尝试了。还有济南的占据，济南死难的几千人的白骨，现在非但没有一点雪耻报复的兆头，大家连提也无人提起，谈也没有人谈及了。讲到裁兵，各地割据在那里的武装同志还正在充实兵器，加募革命舰而立。谈建设，谈交通，我们只见到报纸上的各种会议和国府及各地政府门前的许多请愿的团体而已。据说历史是循环的，难道十六七年一转，中国的历史又要回到辛亥年的状态去了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还要讲乐观，还要讲理论，还要讲文学，实在是不通的事情。尤其当言论创作的自由被压缩的铜针头那么纤细的现在。可是不平则鸣是中国古代传下来的金言，胸中若有激愤要想吐露出来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于万不得已的时候来显现一点颜色，或者也是促进革命的一种微之又微的小利。于是白华就出现了。我们假定白华有如红泥，红泥虽没有彗星般的魄力，但也许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怨气之所结，白华将来如红泥般炼得净了，化作白虹，或许也可以贯日，可以达到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帝国主义，化作长桥，或者也可以救度许多被压迫的没有路走的同胞。白华，白华，我只在祝望你的成长。1928年8月，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的定正。 最近怡津君在《语四》第四卷第57上发表一篇关于文艺作品的派，据说是在我们新兴伟大的文坛，一个非缺点，就是观察的深刻，而常能使人好笑起来。最好笑的莫大于自己漏去了一条。据不宁所知，现在我们伟大文坛的派别中漏去的一条，即开如左，怡津派。怡津，城上即开一大派，还有许多恐怕是我不知道吧。信口开河，竟开罪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两只，据说是自己冠上了新浪漫派和新浪漫派专家的郁达夫锦起。1929年2月3日，中学生向哪里走？中学生的出路问题，托生在现代中国的民众中间。彻底的说起来，真正有出路的人怕只有两种，一种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一种是未离母胎的胎儿。老人的出路就是那条自然的死路，胎儿的出路就是出生，出生之后可又是 X。 不要说别的，我们中国的老弱男女在现代的不合理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是西洋人在数世纪之前所享有的人身自由的权利都还争取不到，更哪里说得上财产、事业、思想、言论和精神上的种种自由与发展呢？当然，在现代中国的一部分极少数人的中间，这一部分的人的称呼，我本想用一个字来代替的，因为他们是非处非人，对于我们人类是一种最有危害的特异动物，他们是有他们的出路的。这一部分极少数的东西，就是新旧的军阀和附属，在这些军阀之下的买办、官僚、走狗、龟兔之类，他们的横征暴敛、敲包欺凌、荒淫堕落、暗杀明争，就是他们的出路。可是他们的这一种出路，当然不是无人的真正的出路，正如狗所爱吃的东西不是我们人所爱吃的东西一样。并且中国社会的所以至有今日，我们中国多数民众的所以没有出路，正都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少数东西存在在那里的缘故。照这样的说起来，那么我们民众的两条出路岂不是很简单明了的吗？就是第一，马上去杀尽这些少数的东西；第二，否则就大家去自杀。但是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组织，没有训练，没有勇敢，是马上杀他们不了的。那么直接快当的另外的一条出路，就只有大家去自杀了。可是大家都去自杀了的时候，那连做棺材埋死尸的人都要绝迹了，少数的新旧军阀和他们的走狗龟兔又哪里肯来替我们收敛死尸呢？所以自杀的一条路自然是不成话的无理的响头。于是乎，我们就不得不在这两条极端的出路之中另寻一条生路，于是乎就不得不妥协，于是乎就有现在中国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于是乎就有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取消派、中国青年党、自由主义派、军阀、绑匪、强盗等等的出现，于是乎更有所谓教育机关、大学、中学、小学等的产生。现在先承认了这一个妥协的前提，我们才可以来谈谈中学生的出路。中学生的定义如何，我却没有十分明了，然而大体的说起来，大约系指国民中间的一部分青年，在某一个相当的年龄之下，已经修完了相当的初等教育，未造成社会的健全人格，正在进入中等教育机关中，而在休学的男女学生而言，所以中学生是一般国民中间的一部分民众，是年龄在13、14左右的青年，是未造成健全社会而在中等学校休学中的学生。一般国民的出路，广义的说起来，也就是中学生的出路。同样，一般国民的出路的目标，就是马上去把那些军阀和寄生在军阀之下的走狗龟兔杀尽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中学生的出路的目标。